看到伊朗总统坠机的消息，我大吃一惊，想蹭热度水个视频，但等了好几天，现在只知道直升机在掉下来之前在空中已经起火了。完整的空难调查报告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，眼看莱西总统就头七了，根本等不及。
我太想进步了，
正着急怎么蹭一下，就想起来我看到这个消息之后的第一反应，立马想到2010年的波兰总统专机空难，性质和伊朗的很像，都是总统座驾，摔的都是上年纪的老机器。伊朗摔的是美国产的贝尔212直升机，已经飞了40-50年，当年伊朗和美国还是好兄弟的时候买的。虽说直升机因为不增压，不需要像大客机那样频繁经历机身的充气和放气，因此啊，理论上来说也就没有总起降次数的限制，但贝尔212它毕竟在1996年就停产了，再加上美国对伊朗的长期制裁，所以这大概率还是一架保养不咋地的老直升机，甚至可以说现在的伊朗它啥都缺，就是不缺石油和老飞机。而波兰摔的飞机是1990年苏联产的图154M， 你想想和苏联沾边的东西有年轻的吗？2010年那架总统专机已经20岁高龄了，接近这款飞机25年的设计寿命。但是说实话呀，放眼整个民航市场，一架飞机20岁，不说是当打之年吧，也肯定跟超期服役不沾边，可20岁的总统专机确实就显老了，甚至老得不像话。除了前面这些，波兰和伊朗摔飞机时都是在大雾天，而且这两起坠机都让人高度怀疑是不是被国外势力搞下来的。要说不同点，除了一个是旋翼机，一个是固定翼飞机之外，那就是波兰的空难要惨烈太多了，机上96个人全部死亡，除了总统卡钦斯基，还包括总统夫人、波兰军队总参谋长、陆军司令、海军司令、空军司令、特种部队司令、国防部副部长、国家银行行长、国家安全局局长，差不多团灭了波兰的军政系统。最近这些年见识了航空领域各种稀奇古怪的事儿，从马航 MH370 消失，到 MH17 客机被导弹打下来，到737 MAX 设计缺陷导致的连续坠机，再到老大科比的直升机撞山，见得多了甚至有点乏了。但2010年我才上高一，刚刚开始上网，看到一架满载高官的总统专机就这么没了，给我年幼心灵造成的冲击啊，不亚于2年后看到公安局长躲进美国领事馆的新闻。2010年波兰总统卡钦斯基的专机从首都华沙起飞，目的地是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，你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个城市，因为确实太小了，只有30几万人，这即使在地广人稀的俄罗斯也排不上号，所以波兰总统往那儿飞显然不是进行什么国事访问，他去那儿是参加卡廷森林大屠杀70周年纪念仪式。1940年20000多名波兰人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被屠杀，包括战俘以及大批波兰知识分子。现在的主流观点认为是斯大林下令杀害的，所以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自然不愿意提起这件事儿。卡钦斯基当波兰总统期间和俄罗斯的关系也相当不好，比如2008年他同意美国在波兰建设反导系统就给俄罗斯气够呛，所以对自己不喜欢的人来家里接自己的丑，俄罗斯虽然没有拒绝，但总归是笑不起来的。专机飞到斯摩棱斯克之后，可降落的机场只有一个，也就是当地一个军民两用机场，当时机场有大雾，塔台告诉飞行员说，兄弟我劝你三思，雾太大了，俺们这小地方比不了你们大机场，设备不行，没有啥精密的盲降系统，这能见度你强行降落怕是有点风险。飞行员回复，老子他妈是空军飞行员，不是民航，我是身经百战了，全世界哪个机场我没。然后说，那样吧，我降一下试试，要是高度降到100米我还看不见跑道，那就开自动驾驶复飞。然而在下降过程中，飞机的高度测量出问题了。众所周知啊，民航客机想知道自己的高度，防止离地太近撞山撞树，普遍有2种方式。第一种是通过 GPS 或者测量飞机所处的气压，然后根据气压和海拔的对应关系知道自己的海拔高度。很显然这样得到的高度理论上来说只是飞机的海平面高度，不是离地高度，而且精度也不高，本来用气压去推算海拔就有误差，更何况气压还不稳定，阴天和晴天都不一样。为了防止撞山，只知道海拔高度显然还不够，河南的4000米海拔飞机飞得好着呢，但是在西藏这飞机可能已经钻山里面了，因此飞机还要知道自己所处的地形，用飞机海拔减去地面海拔才是自己理论上的离地高度。第二种方式呢，是用无线电去测量，飞机向下发射无线电波，地面反射， 计算发射和接收的时间差，就能算出来离地高度，跟交警抓你超速驾驶一个原理。这种方式测量的高度范围虽然有限，但精度高多了，适合起飞和下降这两个离地很近的阶段。这两种原理不同的测高度方式相结合，也算是一种冗余设计，防止其中一种失效。但是飞行员凭借自己的技术自信破坏了这个冗余，他毕竟是飞军机出身的，免不了来一些惊险的动作，比如超低空飞行。精度不高的第一种方式就老是发出离地太近的告警，听得人心烦，所以他们就习惯把这个系统的读数手动调高，让系统闭嘴，或者干脆不管，爱咋叫咋叫，就只依赖第二种方式，就是无线电测高度。然而倒霉的是，机场附近的地它不是平的，有个山谷，因为大雾飞行员也看不到，无线电往下照测出来的离地高度是20米，实际上是飞机离山谷的高度。当飞过这个山谷，飞机离地高度立马就变成了11米，然后飞机就噼里啪啦刮到了大树，随后解体坠机，起火燃烧。一架波兰的专机在俄罗斯坠机，所以两国都各自调查了空难并发布了报告，都认为是人为因素，主要是飞行员操作不当。当然波兰还提出俄罗斯也有责任，说那天都那么大的雾了，你们为啥不关闭机场。总之没有证据证明说这架飞机是被谁蓄意搞下来的，尽管阴谋论一直都在流传。2016年波兰还说要重启调查，质疑之前的调查结果，但直到今天也没有证据去推翻之前的结论。整个事件让世人唏嘘啊！70年前自己的祖辈在卡廷森林被大规模屠杀，70年后他们的后人以国家的名义来此悼念，却再次命丧于此。空难讲完，提嘴发生空难的图-154客机吧，也许大家都没坐过，巧了我也没有。这是苏联研制的一款三发大飞机，出自大名鼎鼎的图波列夫设计局，也是这个设计局产量最大的一款客机，有1000多架，是当时苏联以及后来俄罗斯的主力机型。中国也买过不少，当然现在都停飞了。图-154从1972年服役至今，大小空难发生了110起，造成3000多人死亡，但这些空难基本上都是非设计原因导致的，比如天气不好、维修不当或者飞行员操作失误。也许是因为这款飞机的用户主要都在第三世界国家吧，都是穷凶难地，手头紧，飞机维护不好。现在你如果还想感受图-154，可以去趟我们的邻国朝鲜，他们的高丽航空还有2架在飞。哎，说到朝鲜，本来我都联系好旅行社了，准备端午节假期去平壤旅游，结果旅行团取消了，很可惜，以后再找机会吧，争取给你们再水一期平壤旅游的视频，希望2024年能搞定。最后再说一点吧，2010年波兰军政高层被空难团灭之后也长记性了，要求军政要员出行不能坐同一架飞机。其实很多国家都有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定，像美国就是总统和副总统不能坐同一架飞机。中国有没有这个规定我不清楚，观众里面如果有副国籍及以上的朋友，欢迎在评论区提供点一手信息，非常感谢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睡结束了，真是辛苦了，你别忘了给我点个赞鼓鼓劲儿。我是马卡耶夫，祝大家吃嘛嘛香，身体倍儿棒，咱下期见。